那么在我们计划中今天晚上明天下午晚上，那么还有礼拜天的下午晚上，有这几次我们就看但以理书第一到第六章。那么这一次我们在看这个前面的部分呢，很多是有关人的事情，但是在人的后面有神在掌权做很多那么在这个历史中我们就会学到很多神在用人他在带领人，他也会用一些不信主的人。那么下一次我们到这个下个月份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要看第七章到第十二章。那么这个里面有相当多的预言，这个比较复杂一点因为每一个预言都有关系都是跟新约有关系，跟启示录有关系，跟福音书有关系所以我们下一个 module 我们就要看那个预言本身。但是前面的跟后面的这个预言都是有很密切的关系了。那么我们要发给你们这一章有关这个但以理书里边的一些架构的事情了。我们有平常在解经的时候要先认清楚一本书是什么样的体类，什么样的性质但是学者他们平常是用一般的分析的方式那么他们一般分析的方式可能比较简单，比较不合乎我们圣经里面的这本书的特质所以我就是先 要说明一些有关这个不从这个层面的东西的要简单，我不要用太多时间来思考这个点。在圣经里面这是一本书，那么它没有在希伯来文的圣经列在先知书的当中它列在这个最后面的部分那么在这个位置上，因为它所提到的事情比较晚一点那么他有好多好多的有关这个 biography 的这个人的事情，他的生活，他的生平以及他的话语他的思想他的在历史中的一些服事另外我们从这个语言学的我们就说他是叙述文，但是其中也有很多的诗歌，很多很多的赞美，很多的祷告，所以这个虽然是有叙述故事但是它仍然在当中有相当多的一些诗歌了如果你的圣经有分析什么是诗歌你就比较方便来注意那些部分了它也有一些这个 autobiography 就是但以理自己写了他自己的事情，那么在这里面用第一人称跟第三人称的那些段落不太一样，因为就是他个人所说的话语。那么我们在看那个耶利米书也是如此有很多是巴路写的，巴路用第三人称，那么在这本书也是一样的另外第三点就是说它是一个可以算是一个小说它是一个短短的故事在这个其中当然是有一些主角，有一些配角那么有的人认为他是属于 Saga 平常是一个有名的人他的一些片段的故事，不是他整个的生平他是有一些片段，所以我们会发现但以理有一些时段他在政府里面有做事，有一些时段他没有他完全好像落伍了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这个是有片段的故事另外第四点这本书全书还有它的部分都是信息，那么 这个 message， 我们需要注意到 message 跟真理不一样。message 是对当事人的一些事情，可能是对我们啊，但是这个跟真理啊又不太一样啊。我可以讲很多真理的东西啊，但是那个真理的东西不可能啊，也许不可能帮助人得救，或者有什么属灵的益处，但是它仍然是真理啊。但是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 message， 是信息，什么是我们这本书在圣经里面的所以然。另外它 discourse 我们是属于文学，就做一个 discourse。这是有人在讲话中跟别人讲话，那么到底我们也可以思想这一本书原来是给什么人讲话啊，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五点，这个启示文学我们等一下要做一个分析。启示文学有它的特点啊，那么针对着它有历史平常是过去跟现在，那么这个启示文学是未来要发生的事情。那等一下我们要做分析啊，因为对这个项目啊，这是相当多的一些讨论。所有的启示文学他们都平常说是根据单一历史啊，所以不但是圣经的里面的啊，还有次经的跟维经的啊，差不多都是属于这个单一历所提供的啊，本来是从单一历史所给我们的。下面第六点啊，有一些意象，那么意象中当然也有梦啊，这两种都会出现，有的是以单一历的，有的是一个国王的，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就会发现这个两个不同点可能不是仅仅两个不同点啊，有梦，有意象，有天使，有相当多，还有圣经啊，也是出现在圣经的里面了，因为他知道耶利米的预言，那么他就在祷告里面提出来，所以这是我们就会注意到这个神启示人的管道有很多种啊，那么这些也会出现在这本书的当中了。在第七点有一些祷告，那么有国王的祷告，有单一里的祷告，那么有同工的祷告，在这本书有一些紧急状况，那么我们不知道单一里有一次的很长的祷告，那么第八章我们不知道有什么原因，里面没有提出啊，他们快要回国或是。这个古列王已经做完了，他应该下命令，所有的人都可以回国了，但是这个祷告里面没有提出来他的动机在哪里，他就是为自己的百姓迫切的祈求，所以这本书里面没有透露什么时候这个命令下来了，他们就可以回国啊，这个里面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啊，所以这个 hagiography 就是一个圣徒的一些属灵的故事啊，所以这个祈祷也是属于这一类的文学。所以下面这个第八点有一些句子，有一些话语，平常我们在语言学认为一个字的本身没有意义啊。是在一句话里面才有意义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一些话，因为它本身会告诉我们非常宝贵的信息的。那么另外就说了有一些真言式的东西，有一些真理，这些都出现在这本书的里面了。这是不同层面的，就是说不同层面的。有不同的一个解经法，也有一个不同的效果。那么我提到这个，因为我们在读这个单一历书的时候啊，有的我们可以读给我们的孩子听，他们都会很喜欢的。那么有的我们读到 半个段落啊，我就觉得到底他在往哪里去，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历史的背景或者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因素，所以啊我们就觉得这个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是不是已经发生了，还是说这是最近在丹尼的时代也许不多多年以后就会发生了，或者要等到这个新约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毁灭那个时候发生啊，还是说到耶稣再来还没有发生啊。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七到十二章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到这些预言要怎么样解释。我们还没有进入第一章的时候，今天晚上我们安排是一些背景的资料还有第一章，所以我们有这样子做分析的啊。我先发给大家有另外一张，来做一个参考。这个整个的书有它的架构，这个一目了然，看《但以理书》啊，在看这个前面的部分啊，第一章好像是一个前言，是但以理的生平，从这个约押敬王，一直到古列王登基做王，那么这是第一章里面就包含整个的这个年代，那是但以理书的历史的一个简要。那么从第二章就开始用亚兰话，一直到这个六章结束了。那么这个在我们看的时候啊，为什么用亚兰话？那么然后呢他就在史书的末了有这一章是用希伯来话，所以第一章这末了几章都是用希伯来话，中间有亚兰话。大概最清楚的一个解释是说，这个中间的亚兰话的部分，是给外国人，那是他们通用的语言，而且都是有关这个所有的国家了，所有的国王，不但是当时也是未来，所以用亚兰话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了，那么用希伯来话呢，那些语言多半是跟以色列国有关系的，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就可以了解，稍微了解这个语言的不同点。我们看这个但以理本人，从这个尼布加尼撒王，我们了解他在这个政府里面做事有非常重要的任务，然后就略过两个国王，他们没有做王很久，到波沙撒王，那么波沙撒王是最末了的一个巴比伦帝国的王，在我们看这本书。他不透露有一个事实，就是说这个拿波尼度是正确的国王，摩沙撒是邪政啊，但是在巴比伦的就是摩沙撒，那么他做这个最后的巴比伦王，那个拿波尼度啊，他在阿拉伯的旷野尽量的是要集合所有的阿拉伯人来作为他的后盾，所以他就用拜这个月亮，拜这个月球，这个 SIN 来做一个组合全国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因素，用宗教来组合这个全国，他没有成功。 那么他失败的时候，他全国就落到无底坑里面了。那么这个博斯跟马代就来了啊，所以这个我们会注意到这个整个的巴比伦王国这个年代，等于是以色列要被掳有70年之久，他兴起唯一的原因就是要以色列有一个保暖的一个地方，有一个被保存的地方，一个可以安居的地方，可以思考的地方。那么我们从别的经文知道，这些被掳的人，特别是最早期的是丹以理，在那个时候他虽然算是一个受害者，他自己没有认为如此，因为在当时最优秀的人被俘虏去了，那么他被特别优待，他在准备在政府里面做事啊，所以这个不太像一个受害者。但是后来的人虽然应该算是受害者，很多人被杀掉，很多人被俘虏，但是他们在巴比伦有70年之久，他们就开始住下来，他们有工作，我们现在有相当多的一些文章，从很多地方就提到这个以色列人还有犹太人，他们在这个米斯波达米到处他们有公司他们有做生意他们有建造房屋耶利米说应该建造房屋那他们的确有建造房屋那一个医生说到时候那些有意向要回国的人，他们就会放下他们在巴比伦所有的，他们为了一个意向，他们为了摆上一切重建国家了，所以他们少数的人就会回去了。那么当然这些祭司跟利未人他们在其中，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在圣殿，没有圣殿没有工作了，所以他们当然要回去了。那么还有其他的很多他们愿意摆上一切要重建国家了，所以这是我们会注意到在这本书的里边。推罗也有一个70年以东也有一个70年犹太也有一个70年，那么对以色列没有提到这个70年的观点，但是在犹太人的当中有相当多的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就看丹以理大部分的这个经文比较详细的是提到他跟尼布加尼撒的关系那么然后呢有古列王来了你看在第六章有提到他的他就下了一个命令，古列王下命令让他们都回去了在这里面有一个古列王跟麻袋的大利乌这个有引起很多讨论但是大利乌是一种一种号称大概有5个大利乌好多了古列王是有2个，有一世第二世，其实我们圣经的是第二世我们有相当多的一些国王他们有用同一个名字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好像是大利乌是做巴比伦地方的王，那么古列是做这个波斯王跟帝国的王所以他们可能有这样的关系在那个政府里面，这个丹以理也是相当高的一个人他是3个人当中之一，王要他做第一号最高的，像约瑟一样所以我们常常可以跟把丹以理跟约瑟来做一个比较他们两个都在外国的一个政府里面做事情，而且他们的责任很重那么然后呢我们有一点点提到是什么时候的预言 但是没有很清楚，那些预言没有很清楚跟那个国王有关系啊。有一章里边有提到亚哈水鲁啊，那么那是学习啊，学习亚哈水鲁这个比较慢，比较往后啊，好多年。如果丹尼尔活到这个亚哈水鲁，那么他可能已经130岁左右啊。所以这个这里面有一句话在那个里面是说他是马代人，所以我们知道他们还是提到这个大利乌马代人是属于古列的时候，不是往后好多好多年那个就不敢设想的啊。在丹尼尔的这个解释梦的工作的里边了，从这个尼布加尼撒开始，一直到这个大利乌有好多地方他有这个恩赐，他三个朋友没有这种恩赐他们有另外一种行政方面的恩赐以及训练所以这是我们在注意这个这本书的大纲，我们就会了解一点点，我们就要开始进入一些背景的资料。这本书开始在这个历史中的约押境第三年，那么最重要的是尼布加尼撒应该算是差不多刚年他就开始做巴比伦王在我们看这本书丹尼尼应该有受训练三年才能够认识但是在第二章第二章他已经开始服侍他已经被列为一个智慧人所以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他已经开始服务还没有到第三年因为在这个时间方面这个尼布加尼撒大概一登基的时候他就是需要一些新的人才那么这样的这个丹尼尔跟他的朋友们都列在这些人的当中了从这个智慧文学是要训练一些测试一些模式给国王顾问箴言里面就提到顾问多模式多那么这个国王就大概不会出毛病所以就是在翻译的时候他用了加勒底那么加勒底这个字很复杂因为它一面是一个亚兰族的名称他们是属于巴比伦以南这一带地方的亚兰人但是他又是一个一个天文学家那么我们说他们是搞这个 divination 他们有一些这个剖开一只羊看它的肝脏里边的有什么样的特质就是查一些书的记录就是说有这种肝脏的那种形状的那个时候在历史中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他们就预测有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了那么特别是一些怪怪的现象在那个肝脏的上面这个也是属于 这一类的一些这个专家，天文学也是啊。那么他们这些东西啊，不仅仅是要预言未来，他们也要控制未来，所以他们这个跟宗教有搞在一起了啊。它也是属于魔术的一种，所以这个都不能够完完全全啊说就是一些这个知识分子啊，它是比较属于这个魔术方面的。那么当然也被列在中间啊，当然还没有成为这个披蒙的一个专家啊，以前他已经是列在他们中间，所以最简单的说是王的顾问，王的顾问是王的一个有资源的一个专家啊。那么他是训练要担任这样的一个侍奉，
他好像不像是行政上面的 advisor， 是像有点像星象学家或那种美军巡宿士来从天象或什么发生的事情 spiritual 方面的事情来 interpret 的。我觉得他们的 advisor 并不是 administration 方面的那个国策顾问，不是那一型的，而是属于说 spiritual 方面的。
那么在这本书当然你没有好像没有做一般的这个 advisor， 他做的就是这个解梦啊，这一方面啊，但是在解释这些梦，他就加上很多的劝告啊，因为这个信息这个预言跟王的他的安危当然是有关系的，所以他就要告诉国王他应该怎么做啊，是给他一个机会来劝他了，所以这一方面应该算是一个 advisor 啊。那这个大纲我不再讲了，我们就要稍微往下看这个历史的背景了。尼布加尼撒什么时候攻击耶路撒冷？我们的历史书都有记载啊，这个597年啊，那么586年，那么还有一些讨论是不是587年啊？这是学者的一个问题了啊。但是有这两次，那么这一次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经文啊，但以理书是唯一的一个记录。因为这一次是刚刚好他就在西方他已经控制，算是控制这个西方，亚述国已经灭亡了，那么埃及也失败在叙利亚，那么在这个状况里面他就顺便到耶路撒冷，那么把一些这个比较优秀的年轻人啊就带走了那么同时就换了国王了，把这个约雅敬除掉了啊以后呢这个约雅敬也不行，最后这个西底家也不行，所以这个有比较长的一个历史了啊因为刚刚好这个做王的是被他的那些顾问所控制，没有他们自己没有多少权力，所以这个尼布加尼撒这一次有一点威胁到这个耶路撒冷，但是他就有带一些人离开那个地方的。那在从亚述国开始，巴比伦也是跟着来，波斯也是如此做，就是把各国的那些能够用的人用在他们军队里面，用在王的宫里面无论是在打仗方面那个壮士或者是他们的音乐方面或者是做 料子方面很多一些技术人家他们都会用到他们的精神的里边了。那如果这个国家失去他的能力，这些人都要走了啊，所以他们就会出现在别的地方了。他有能力，那么他就在这个精神里边要服侍了，或在军队里边服侍了。所以我们发现什么？我们发现腓尼基人在波斯的军队里边啊，我们发现以色列人在腓尼基的军队里边啊，或者在巴比伦的军队里边啊，所以这是他们重用人才的时候那么这些人他们能够生存，就是因为王的缘故，所以他们一定很忠心来侍奉。你记不记得扫罗也是这样做啊？有好多好多腓尼基人是属于扫罗的军队啊。所有的人都反对扫罗的话，这些人不会离开。那么大卫也是这样，他有一些外国人啊，他们在那里，他们一定很忠心啊，他们不会走掉。所以这是我们注意到他们要重用一些或者俘虏的，或者在他们中间有自愿来服侍的那种人了。我们的经文里面不仅仅是提到这些人被俘虏了，他又是提到这个圣殿里面的那些盘子跟碗他们又被俘虏去了。那这个经文是颠倒次序啊，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圣殿里边的那些盘子不仅仅是盘子啊，所有的那些工具啊，那些用品他们都被带走了，因为差不多都是用金子做的，那么有一些是铜做的啊。那按照他们的信仰他们把这些当作古董他们把它当作圣品，所以他们就放在圣殿里面保存那等一下我们要看到那个波萨撒他要自己要用那些东西这个是违背他们当时的良心是他们不但是犹太人，是所有的人就觉得要用一些圣品随便用，他们男的他们女的他们的那些所有的参加大宴的那些人用这个实在是违背他们良心的这个斥责。所以这是我们就会注意到尼布加尼撒他会很重视这些古董认为是非常宝贵，没有把它们化成什么，因为这些是古董也要保存在这个年代中有另外两个人也算是考古学家他们带走了很多的东西。亚述巴尼帕是一个考古学家，在尼尼微我们发现到很多很多各国家里面的一些古董拿波尼度他是巴比伦的最后的那个国王他也有他的一些记录，就是提到他的考古的工作，他们非常对这个古董的事情有兴趣所以一定要保存了。所以这是我们就会注意到这个尼布加尼撒不是随便做事情在以赛亚书里面第七章以赛亚跟亚哈斯王说一句话，他说你如果不信你不能被信用，或者你不坚定神的话语你不能被坚定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王说什么他就要按规矩去做，逃不了。所以 像那个哈巴谷书同样，如果在哈巴谷的时候啊，国王能够相信这个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就不会是有事。但如果认为他能够逃避这个国王的规矩啊，那么他要灭亡啊，因为他们是按照次序来处理。一个国不行，他们就要来攻击那个地方，把王带走了，换一个国王。如果还不行，他们就要再来，他们要又把一些人带走，那么可能要换在别从别的国换一个人来做王。如果还是不行，那么他们就有更严重的方法。最厉害呢，他们要把地方烧掉，把它削平，把所有的东西都推翻，连一个石头在一个石头上面没有了。那么还要撒盐，还要咒诅他，那么人民通通都要再走了啊，那是最厉害。那么这些王从亚述开始到尼布加尼撒，他们都是顺序去做事，所以我们就会注意到这个尼布加尼撒，神说是为了仆人啊，是因为他是有规矩的去做事情啊，所以这是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尼布加尼撒还有很多问题，但是在耶利米书我们知道神说他是为了仆人啊。那另外一个点啊，我们要提出来，就是那个很多的年轻人被俘虏到巴比伦，其中有一些从以色列跟犹太，其中从这些当中有一些是这个王的家庭里面的，他们是royalty， 他们是有王朝的背景啊，其中有丹尼尼跟他的三个朋友啊，所以这个有点有点筛选啊。那么一直到我们要提出的故事是有关这四个人啊，所以这是我们就会注意到有很多别人，但是到时候啊，这四个人出现了啊，他们就要被重用了。那么我们要注意到他们怎么会这么快马上开始很重要的人物啊。第一章里面的有一些人名啊，这人名有双层的啊，有这个亚瑟皮拿，那个不是巴比伦话，也不是希伯来话，他一定是一个外国人啊。作为这个王的一个很高的一个官啊，丹尼尼又是一个波提沙撒啊，那么在尼布加尼撒的年代，他都称为这个波提沙撒，到了这个大利乌没有了，没有啊，因为波斯人他们懂得很多的语言，他们很喜欢不同的文化，呵呵，所以他们没有什么要求啊，要改变他的名字了。这个哈纳尼亚就是这个沙德拉，那么这个在这地方改了名字了，有没有改变他的人啊？他的人有没有改？我们知道亚伯兰变成亚伯拉罕啊，他有没有改？立约以后啊，对，他的名字改变了，对不对？沙拉又变成沙拉啊，不是沙拉油啊，不是沙拉啊。那这个我们可以解释说，从亚摩利话就称为希伯来话，这个我们可以解释了，那意思也不一样了。但是有的地方很清楚啊，神改变的名字啊是有意义。这个雅各变成以色列啊，那么。这个 对我们来说是很有道理啊。我们看神常常在先知书里面有的时候用雅各，有的时候用以色列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雅各还是有一个新的本性，有一个旧的本性啊。这个雅各是会骗人的，这个以色列啊会做很荣耀神的事情了啊，所以他们好像那个罪恶的倾向啊，跟那个良善的倾向啊，都是一直出现在雅各以色列的故事的当中了。那么在这个里面，这是一个外国的王给他们一个新的名字了啊，那个有没有改变他们啊？学者认为这个波提沙撒不是按照尼布甲尼撒说的啊，有尼布甲尼撒的神的名字在那个波提沙撒的名字的里边了。那么平常的学者不认为是啊，他们有另外一种解经一种语言的分析啊，不过他改变这个名字啊，应该算是给这个丹以理一个机会。有一个功课我们可以学一学在这个经文的里面了。保罗在全帝国罗马帝国能够做一个使徒啊，如果是扫罗还不会，扫罗是地方话啊，那么他要改了，要改名字了啊。那么这个是不是对我们也是一种教训啊？我们在什么地方就应该用那个地方的名字了啊。那我的比较特殊啊，他就用拼音啊。有一个施老先生啊，说啊 ，Bixler 应该是 B 啊，那么 William 应该是威廉啊，所以是这样的，就这样罗成了啊。已经有一个威廉，我马上知道他是外国人了啊。所以但是如果是用一个比较深入啊中文的一个名字啊，那么到底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人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在我们看这个这个道理啊，有一些人在Indianapolis 的华人教会啊，他们刚刚从大陆过来，那么他们还没有一个英文的名字，而且他们不要一个英文的名字啊，那么这个不是一般会如此啊，这个可能是。他们很坚持啊，这是我的名字啊。那么没有人能够发音、拼音啊啊，他们哪里要做这个省政府里面的一个单位啊，或者给人做事啊？那么有的人他们的名字在英文的里面啊，已经太长啊，所以他们就要改成一个 nickname。那么还有一些人，他们要做明星啊，所以他们要一个名字啊，那个名字要改，要完完全全的改。那么后来又出了好多的影片了啊，那么就为了要在侍奉的当中成功啊，这个改变名字啊，应该算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了。有另外一个复杂的事情，如果你将来要研究今东的这个名字的背景啊，会发现这些同样的国王在伊朗化、波斯化、巴比伦化、希腊化、希伯来化、英文有非常多不同的发音啊。因为在那个每一个语言里面要合乎他的规矩啊，合乎他的规矩啊，所以有的时候就认不出来啊，我不能读波斯文啊， 那么这个波斯文跟这个伊朗文到底这两个有什么样的关系，是同一个人啊，但是不同的语言啊。所以在他的那个社会里边啊，他做人他必须要用那个地方的名字啊，那么这样的这个就比较通用啊，大家可以信得过他了，他在那个名字不会给他一个绊脚石了。所以就是我们看到他们接受了啊，这四个人接受了他们的名字了，新的名字了。那么这是我们会发现这些人不会做非常麻烦的一些事情了。这个训练在我们看这个一章第四节五节，训练本身是语言文学啊，那么还有身体的锻炼，那么这个就包含他们吃的跟喝的。所以这三方面啊，我们也许会说是属于文学啊，语言学跟体育，不知道这样的分析了啊。那么这样的看来，这个文化他们已经学到了，那么才能够在这个政府里面啊来做事情了。我们要分析三个点啊，他们有什么资格来进入这个学校啊？这个第二，这个学校给他们什么样的能力啊？有加上什么？那么在但以理这一个人的身上，神又给他什么特别的恩赐？这个大概要分三个层次啊，因为他们本来有一些具备的条件啊，第一个我们刚刚说了，他们是从王的家庭里面出来，他们在以色列国里面啊，他们是这个上层的一个阶级了，那就是说他们已经有学过一些东西了啊。我们一家人，我们常常说这个英国国王的孩子啊，是那么规规矩矩的站着坐着说着啊，他好像没有个人的什么动心啊，因为他是王的儿子啊，那么他懂得他应该怎么做。然后呢，他们就离开了家，那就比较复杂一点啊，因为没有人管啊。那在第二点，他们就年轻人啊，他们没有身体的任何的毛病，就好像是献祭一样啊，没有毛病，跟利未人跟祭司一样嘛，对不对啊？他们没有毛病啊，那就是说看起来他们很完全。啊，他们又很漂亮，那么他们能够学习各种的学问啊，就这样的说。然后呢，他们懂事，他们国王问他们什么，那么他们能够从他们所学的一切的东西，能够回答国王。他们很快就可以了解。一个问题，或是国王在说什么，他们有能力，他们有资格在王的宫里面服侍。那么再来他们又要加上智慧知识，那么还有这个解释意象还有梦这些东西的。那说到这个身体方面，但以理为什么坚持他不要吃这个国王的食物？那这个有点怪怪的，对不对？他不是一个拿西尔人啊，这很简单啊， 它不是一个属于这个祭司方面的。他是不是认为所有的东西已经摆在一个偶像的前面啊，所以他不要要吃这些。他的良心的这个动机啊，我们没有办法摸到。一开始要被训练成为王要重用的人，忽然间刚一说啊，我这些东西我不要吃了啊。那这个里面啊有一份聪明，他问这个最高的那个负责人啊，我可以不可以吃，不要吃王所预备的啊，就给我一些菜就可以了啊。那么这个人就很客气的说啊，我怕我的命。如果这个结果啊，比别人还要差啊，那我自己啊会看错了啊，会看错了。没有，他要负责他们的整个的生活中的事情。然后呢，丹尼就问他的部下，这个部下没有名字了，但是这个部下不会有什么有什么害怕，因为他本来没有什么啊，所以他就说好，我们来试试看。那结果这四个人他们就成功了。那么当然是神在其中有做奇妙的事情了，但是他们所吃的所喝的是给他们更壮更美更好的一个身体的表样式。那么这个良心，而且这个很委婉的方法，这个丹尼尔能够不得罪他的良心啊，马上是让这个国王里面的那些负责人一个一个的认识他了，他们都认识他了，他们就会注意到他了，他就已经出现了啊，他已经是一个有名字的人了。那么然后呢，他们就记录他们的口试在王面前，因为王已经认识这四个人了啊。那如果没有按照这个良心去试试看啊，不是说要违背王的命令，是要试试看能不能让我们自己吃我们比较习惯吃的，那么他们就不会出现了。出席等于说是有三个安排，但是良心，如果一个人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愿意说什么，愿意提出一个要求啊，那么他可能是有个性，对不对？他可能比较健全的啊，所以可能是王可以重用的，对不对？啊，如果没有，这三个朋友可能也不会带进到这个政府里面了。是丹尼尔做头，那么他们结果他们就三个、四个，他们都在一起接受装备，而且又派到这个工作里面了。三个朋友到那个巴比伦省政府里面，然后丹尼尔在巴比伦城里面认识。那就是提到这个过程的里面了。有人说要传道就要神所给我们的恩赐啊，或者神给我们的信息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一切所学习的东西啊，所经历的东西，我们整个的背景，神要用啊。那么有的地方可能我们不要大家知道了啊，我们还没有完完全全交在神的手中了。那结果那个是我们要最好就要抹杀掉，我们不要提出来。其实神要用它 他能够化为一个神能够用的东西了。有这个点有关这个全书的东西，我们可以思考。一个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象征可以代表我做一个代号代表全书我选择的是那个写字的手。它可以代表这全书比较特殊的一种代号，对不对？那个手在希伯来文亚兰文，手不仅仅是从这边这个有包含这个背所以那个整个的那个手它在写那么这个也许可以代表这全书的内容了这个尼布加尼撒在605年不但是到耶路撒冷，他又回到巴比伦去登基做王。那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父亲过世了？他们已经分成两个队伍了，就父亲在北，那么尼布加尼撒在南那么父亲过世了，刚好是在那个时候他要回去要登基要做王。那么从那个地方开始要算那个70年，这个在我们看这个历史中，这个预言需要有70年才能够完全，所以这是有神的安排，这个时间方面的一个安排。如果你看这个天主教的圣经或者希腊文的圣经，但以理书有加上这个亚撒利亚的祷告，那是另外一个赐经的东西还有三男人的一个诗歌，还有苏珊娜，还有一个波勒跟龙那么这几篇在希腊文又被加到这个但以理书的后面为什么在希腊文没有在希伯来文？可能是因为他们很晚才写的，那么他们根本跟但以理本人没有什么关系了。我提到这个点，因为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我们平常不学这个赐经，但是赐经是值得学习的很多的思想在它的里面，而不是圣经。但是他有很多宝贵的思想有另外在全书的里面我还没有提，但是我们到了第四章的时候要提出来尼布加尼撒有一种失措有一个一种精神病的时段在7年当中他跟兽在一起那跟兽在一起等于说是他在爬地，那么到这个七年完毕他就抬起头，人才能够抬起头，对不对所以他不太像一个兽抬起头就向神祈求，他就恢复他的精神那么他又恢复他的王位。那么我们没有但以理书的外面任何的证据有提到这个点，但是拿伯尼度有一些传统是说他有一点精神病拿伯尼度是波萨萨的父亲，所以这个在我们的经文的里面有人在问到底怎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点。那其实这个尼布加尼撒他的历史的资料非常的多，拿伯尼度的差不多都是他个人写的，或者是一些恨他的祭司写的，所以他可能没有多少的根据。
拿伯
Nabonidus 不在这书里面，他在历史书。这个人有一个认罪祷告，有写出来，保存，但是他没有人认为是他写的，他有那些祭祀，因为他不重看巴比伦的那个宗教，有五年之久，他没有把那些偶像带出来做一个游行，每一个过年他都应该有一个游行，从一个城到另外一个城，按照他们的这个年度啊，他们就有规定，每一年要到哪一个城啊，那么这是他们那个宗教的一个要点，就是那个过年。那么拿破仑就没有这样做，而且他不回国，他不会回到巴比伦，他完全是用另外一个宗教来代替，所以这些祭祀非常恨他。所以这个传统，从那些祭祀他们可能认为他已经是错了，那就不对了，因为他放弃这个巴比伦的信仰啊。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尼布贾尼撒的资料写的比较清楚啊，那个拿破仑度的传统的不太清楚了，因为他的动机不明啊。有另外一个国王亚述巴尼帕也有写一个认罪祷告文啊，但是这个又可能不是他写的，但是的确是用他的名字，用第一人称是从他的时候写的而且从亚述巴尼帕开始，他的全国就快灭亡了，那是亚述的最高潮，所以他又写了一个认罪祷告文啊。那么这些王呢，平常是不会写那个认罪祷告，对不对？因为他们不会有任何的毛病可疑问的事情啊。但是尼布加尼撒这个亚述巴尼帕跟拿伯尼度啊，都这三个人，这三个王，他们都有传统说他们曾经有认罪啊。所以这是我提出来，因为在我们这个故事当中，凡神所收为他仆人的他都要试验。所以神拣选的尼布加尼撒从耶利米我们可以看到那么他必须要调整这个尼布加尼撒所以在我们看这个故事已经说了，他是四个年代的帝国第一个最高的最有价值的他是最了不起的。那么你说到这个点有一个考验他能不能仍然谦卑，还是说他是大象的这个头他就会自己做一个大象，让大家都来拜他那么他的确是这样做，所以神就必须要调整他来。所以按照这个顺序来讲为了要继续使用这个尼布贾尼撒，他必须要占位碑，然后呢神就可以继续要用他来有另外那个历史的问题，我们已经提出这个大利乌的马代的大利乌马代跟波斯，这是历史的一个事实。新派的学者认为提到马代波斯 好像是马太在先，博士在后，是这个马可比年代作者的一种错误。其实，马太比较早一点出现了，他在米索不达米的北部啊，常常跟亚美尼亚有打仗啊，又到土耳其啊，到这个尼尼微城被毁灭的时候，有巴比伦跟马太在一起毁灭尼尼微，然后呢，这个马太跟巴比伦追亚述的军队，一直到哈兰，在那里他们就最后就除掉这个亚述的军队了。那么那是马太已经做了很了不起的事情来控制这个北部。那后来这个波斯才来了，他们就成为一个国因为古列王本身有马太的背景，他又有波斯的背景。那么这就有三四个故事在传统的里面了，就提到他的家庭背景了。因为他是王的儿子他早就被丢到一块田地的上面家人就不要他了，太危险，有一个农夫把他养大了后来他就做这个波斯王就联合这个波斯跟马代。那么在这里面古列有马代人在做事情，他也有很多别的国家了，所以在这个早期要负责巴比伦这个地方，当然不是古列，古列在苏珊，他在别的在波斯的一个首都那么这个巴比伦就需要一个人来做那个巴比伦那个地方的王这个平常他们就会这样做有地方的人有一个王，那么属于这个大帝国，那么他算是有地方的王必须要磕头要归顺这个大帝那么这样的这个整个的国都可以很安宁的过日子了在我们看神在这一本书里面的作为，他是怎么样要把他的话语把他的心意要告诉人家的这是我们在看这个全书的时候我们有特别的注意到有一些事情要透过人的思想他们的经历他们必须要很焦急很难过或者很害怕或者在很危险的一个状况里面他才能够带领他们来接受真理所以这是我们在看在一个外国的政府里面一个信主的人是要怎么样不仅仅是做事成功又是对王对神都有相当大的一个功用